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香港是一个高度繁荣与现代化的国际都市，无论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如今的香港看起来如此的光鲜亮丽，然而它的历史却极为坎坷。在1997年之前，新中国的地图上，香港名称的旁边标有“英战”两个字，这是中国人民心中长期的隐痛。新中国成立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历经两代领导人数十年的努力，终于消除了这一历史遗留的隐痛。当初毛泽东为什么不急于收回香港？英国人为什么按捺不住首先提出了香港问题？中国领导人在香港问题上是怎样与英方展开较量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香港回归祖国的艰辛历程。香港是国际金融商贸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信息中心，总面积1100平方公里。它由香港岛、九龙半岛和新界，包括235个离岛组成。这其中，郊区大多集中在新界。19世纪初，当清朝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幻梦中时，英国已经派商船对香港进行了仔仔细细的调查。1840年，英国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并在1842年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城下之盟，也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中的第二条规定，割让香港给英国。1856年，英国借亚罗号事件再次燃起战火，攻占了北京。在1860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北京条约。其中第三条规定，割让九龙给英国，归英属香港界内。到了1898年，英国要求将整个九龙半岛及附近200多个大小岛屿，后来称新界，租为军事基地，派杜纳勒、史华与李鸿章签订了中英斩拓香港界址专条，租期是99年，到1997年6月30日满期。正是这三纸条约，香港被英国占领了上百年。香港原本是荒凉的边岛，商船大多停泊在广州，这里只能作为输出劳工的中转站。后来制定了自由港的政策，廉价招商，拍卖土地建房，慢慢的城市化。香港背靠大陆，招纳四海，得以迅速的繁荣。按照国际法精神，凡是以非正义战争手段侵占别国领土，或用武力威胁而缔结的条约都是无效的。但只因中国100多年来国势积弱，香港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旧中国曾经有过收回香港的4次努力，但是都以失败告终。第一次是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还指出英国在香港无继续存在之充分理由。但这个正当要求，在被英法等殖民大国控制的和会，借口不属于和会职权范围而被拒绝。第二次是在1921到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再次强烈要求列强放弃在华租借地等特权。英方在强大的压力下声明，只同意归还胶东半岛的威海卫，拒绝归还新界租界地，理由是 新界租界地为香港之屏障。就这样，归还香港的事情再次受挫。第三次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中国与英美成为同盟国。这时国民党政府认为香港本来就是中国的领土，现在沦入日本之手，所以英国政府肯定会做一个顺水人情，把它归还给中国。结果英国虽然同意放弃一些在华特权，但仍然拒绝归还新界。不仅如此，还要求中方声明中英改定新约谈判不包括香港问题，致使收回新界这件事再次化为泡影。第四次是1945年8月，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这正是收回香港的最佳时机，但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最终失败。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几代领导人情系香港回归，毛泽东、周恩来谱写了香港回归的序曲，而邓小平则奏响了香港回归的最强音。早在新中国诞生前，毛泽东就开始考虑香港问题了。1949年2月1号到2月3号，三大战役已经结束，解放军即将打过长江。在胜利前夜，毛泽东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举行了会谈。毛泽东说，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这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了，需要采取另外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状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相反，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恐怕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发展再做最后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香港总督葛亮洪收到了通过秘密途径传来的周恩来的三项条件。周恩来提出，只要港英政府能够很好地遵守这三项条件，香港就可以长期维持现状。这三项条件的基本内容是：第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事基地；第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威信的活动；第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1949年10月16号，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步伐在罗湖、沙头角一线戛然而止。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香港可吃而不吃的一招活棋。一方面，中国政府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特殊政策，默许英国继续统治香港；另一方面，为了充分发挥这个政策的效力，中国政府长时间故意不表明关于香港前途的主张。对英国来说，守住香港是其全部对华政策的出发点。英国1950年1月抢先承认新中国，也不反对让香港作为中国的对外国际通道，为的就是换取香港地位不变。与此同时，英国又在联合国追随美国，鼓吹台湾地位未定，实际上是想拉美国支持他在香港问题上的立场，增加同中国抗衡的力量。跟英国惴惴不安的心态不同，中国政府在处理中英关系时着眼于国家统一的大局和长远利益。为此，在香港和台湾两个问题上，中国对英国是一手软一手硬。凡是涉及香港事务，中国政府总是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对于港英当局有求中国的事情，只要是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哪怕是处在困难时期，中国政府也总是尽量去做。但在台湾问题上，对于英国追随美国的行为，中国坚持是寸步不让。1954年6月，中国在英国多次请求下，只同意双方互派代办，建立半个外交关系。 一直到1972年2月，英国同意把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写入联合公报，中英两国才达成了完全建交的协议。长期以来，中国对香港的政策曾引起了各种国际力量的猜疑和误解。针对这一情况，1963年3月，中国政府通过《人民日报》社论指出，中国人民并不需要在香港、澳门问题上显示武力，来证明自己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和坚定性。香港、澳门这类问题，属于历史上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列强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问题。对此类历史遗留下来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经过谈判和平解决，在未解决以前维持现状。毛泽东等老一代领导人对香港的这些政策是具有深谋远虑的。新中国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具备了在任何时候以任何方式收回香港的绝对实力。对香港实行什么政策，什么时候收回香港，以何种方式收回，本质上已经掌握在中国人民手中。中国政府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单方面做出，无需征得任何人的同意。有了这样的实力而不炫耀，正是毛泽东等领导人的高明之处。中国只是简单的阐明，香港属于中国，不在乎英国赞同与否，也不提香港以后怎么办。正是这种策略吊足了英国人的胃口，英国政府揣测着中国的意图，用香港的繁荣和开放来迎合中国的需求，换取对香港的统治。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本来是中国的对港政策，由于毛泽东等领导人运用借力，转化成了英国甘愿效力的香港政策。中英关系正常化以后，1974年5月25日，81岁的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斯，当时在场的还有周恩来、邓小平等。在交谈中，双方谈到了香港问题。毛泽东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香港是割给他们的，九龙是租借的，还有多少时间？”周恩来回答说：“是1898年租给他们的，租期99年，到1997年满。”毛泽东接着问：“哦，还有多少年？”周恩来回答：“还有24年。”毛泽东说：“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接着，毛泽东抬起手臂，指着在座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可见，从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毛泽东已经形成了解决香港、澳门甚至台湾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针政策。未来香港究竟何去何从，重任将落到邓小平这一代领导人的肩上。英国人不愿谈香港，因为不好谈，无法谈。他们就像偷了东西的房客，处处回避主人的正面目光。二战以后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英国仍然占据着香港，以不变应万变。但是历史还是迫使英国人开口了。根据拓展香港界址专条，英国强行租借的新界为期99年，将在1997年6月30日到期。随着这个日期的临近，1997成了英国人挥之不去的梦魇。首先，英国人发现他们陷入了三个条约有效论的悖论。发明这个理论是为了证明英国在1997年6月30日前占据香港的合理合法，而现在有效论则对准了他们自己，要求他们履约，按期归还新界。其次，香港的三大区域早就已经连成一片了，其中新界面积占到92%，如果交出去，留下的部分根据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割让的港岛和九龙，无论从经济的联系性还是从行政的可行性考察，将无法实施单独管理。当然，最后还有一个土地开发的批租问题， 港英政府以竞标方式批给地产商的土地使用权通常是75年，但是受到新界租期的限制，其实际日期只能延续到1997年6月。随着这个日期临近，土地使用年限日渐缩短，地产商的信心开始崩溃，土地竞价不断下滑，港英政府收入锐减。面对着1997年大限的临近，英国政府坐不住了，决定冒险激活尘封已久的香港问题。1979年3月，港督麦理浩访问北京，他按照伦敦指示，以香港地产商日渐丧失信心为由，面陈邓小平，说只要港英政府把土地租约截止1997年6月的有效期改为只要新界仍由英国管制，租约依然有效的字样，就能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而且他解释说，香港的未来将通过两国政府来解决，眼下要紧的是这件事。还说什么这么做与中国的立场并不矛盾，中国不是也希望香港保持繁荣吗？土地租约本是港英政府的内务，怎么规定怎么改是港英政府与地产商之间的事，与中国政府无关。其实麦理浩想要邓小平点头，说轻点，是试探中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在1997年后续约，或者以别的形式允许英国继续管制香港。说重点，就是设局让中国去钻。针对英国政府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在会谈当中只原则阐述了中国的立场，指出香港属于中国，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关于人们担心1997年新界问题会出现，还有18年，我们可以到时再根据具体情况商谈怎样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将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在相当长时间内，香港还可以搞资本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至于麦理浩的建议，邓小平明确回答，在土地租约问题上，不管用什么措辞，必须避免提到英国管制的字眼。可以说，英国这时提出香港问题，对中国来说，恰逢启动这一问题解决程序的最好时机。这个时机不是1997年赋予的，而是由两大时代潮流决定的。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潮流，香港回归必将适应和推动这一潮流。而第二点就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潮流。1979年1月中美建交后，邓小平把解决台湾问题提上了议程，尝试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但是美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又搞了一个与台湾关系法。在这种状况下，香港回归可以作为先驱者，率先承担起一国两制的伟大试验，为台湾问题的最后解决提供示范。香港的回归承载着改革与统一的双重使命，它的难点不在于中国能否收回香港，什么时候收回香港，而在于用什么方式确保收回一个繁荣的香港。英国人长期经营香港，中国政府不熟悉香港社会和法律，港人又缺乏参政经验，投资者一有风吹草动就成惊弓之鸟，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反动势力的捣乱，凡中方不好控制的因素都可能被英方所利用。解决这些难题，不仅需要中国政府精心制定一套适应香港的政策，而且要尽早宣布，以便在回归前留出足够的时间争取香港同胞和国际舆论，防范各种可能的风险，这是战胜对手的关键。从1981年2月开始，中央开始关注香港问题，指示国务院港澳办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材料和方案供中央参考。一年以后，中央收到了港澳办上报的对香港的12条基本方针政策，决定在1997年收回香港。邓小平指出，我们尊重国际条约，还是到1997年，不准备提前解决这个问题。方案无非两个，一个是新界延长租期，另外一个就是收回。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1997年包括香港岛、九龙半岛、新界整个收回。 1982年9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访华，中英首次揭开了香港前途谈判的大幕。接下来，中英双方经过两年多达22轮的谈判，最终在1984年12月19号正式签署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从1997年7月1日起，中国在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开始对香港岛、界限街以南的九龙半岛、新界等土地重新行使主权和治权。1985年5月27日，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香港进入了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前历时12年的过渡期。1990年4月4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以2660票赞成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回归以后的稳定繁荣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障。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倒计时归零，在全世界的目光下，五星红旗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冉冉升起。维多利亚港湾，不列颠尼亚号邮轮载着昔日的殖民统治者黯然离去。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我是石宁海。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汇》，原作者罗彦明，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大家收听。